不但是这样，而且向上呢能够到达梵天，向四方呢能够普遍到达十方国度。像这样的往来，不管多么遥远，他们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到达，一点困难都没有。就像普贤菩萨，他老人家就是从宝威德上往佛国来的，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帮助本师释迦牟尼佛弘法利生。第七种叫卷，这是说佛菩萨的定自在力能够把须弥山纳入芥菜子里面。须弥山很高大，芥菜子是所有蔬菜种子最小的，佛菩萨呢能够把须弥山放到芥菜子里面。当然须弥山并没有缩小，芥菜子呢也没有放大，这实在很难想象。不只是这样，而且呢也能够把无量的世界放在一粒微尘里面，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像这种境界在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过了，就像情转法轮那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有这么样的句子，在这个地方我念给诸位大德听，不用翻到前面。你看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中，一一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尘数广大佛刹。这一段经文就是说的这种境界，真正是不可思议。第八种叫殊，所谓殊就是展小令大的意思。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佛菩萨能够把一粒微尘、一根毛那么小的东西展大，使它遍满整个法界。第九种叫众相入身，这个意思就是说，佛菩萨一个身体里面可以包容一切的形象，就好像当年摩耶夫人，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母亲呢，当年她身怀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也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她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们，无量无边世界的大菩萨众，就在她的肚子里面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本师释迦牟尼佛虽然在他母亲肚子里面怀胎了，可是佛还在讲经说法，把他母亲的肚子当作道场，在那里讲经说法。无量无边诸佛国度的菩萨了，大菩萨们都到他母亲的肚子里面去听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这是确实境界啊。另外就像普贤身内佛佛无尽，佛毛孔内菩萨重重，这些都是说的这种境界。以上第七、第八、第九这三条所说的变化，所说的境界，都是佛跟大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的确我们是很难以想象得到的。第十种是往同类去，这一条是说佛菩萨因为定自在力的缘故，能够示现到六道去投胎受生，而现跟众生同样的行类，以他们的言语呢来讲经说法，来教化他们。第十一种是隐，所谓隐是从有现无，从有变成没有的意思，这也是说的佛菩萨的定自在力，他能够在大众的面前突然不见了，没有了，消失了。 就像文殊师利菩萨在灵山会上回答了弥勒菩萨以后，突然就不见了。他老人家早已经隐身到龙宫去了。这是说的隐。第十二种是显，这一条是从无现有，从本来没有突然变有了。就像在灵山会上，法华会上呢，就从地上涌出了无量无边的菩萨，这个就叫显，从无当中变有了。第十三种是所住自在，这也就是无有庸智，没有障碍的意思。这也是说佛菩萨的定自在力，使得我们能够在一切世界的行住，使得他们呢，他们能够在一切的行住坐卧所作所为，一切的造作呢，都能够随自己的意乐利益自在，一点庸智，一点障碍都没有。第十四种是自他神通，这一条是说佛菩萨的定自在力能够制服，能够降服一切的邪通的意思。第十五种是能施辩才，这一条是说如果有人能够自心向佛菩萨求聪明智慧的话，能够自称恭敬呢，非常虔诚的向佛菩萨求聪明智慧，佛菩萨都能够施予，都能够给他，都能够满他的愿。就像利舍和尚，这是一位出家人，他老人家向观世音菩萨祈求无碍的辩才，果然获得了过人的辩才。所以这一条是说佛菩萨能够施舍给我们无碍的辩才。第十六种是能施意念，很显然的这一条是说佛菩萨能够加批我们有情众生，使得我们自己能够知道过去久远劫以前的事情，这实在是不可思议。第十七种是能施安乐，这一条比较容易懂，而且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即使是那些没有学佛的人也都知道，这是说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他能够拔除我们众生的痛苦，并且给我们安乐。第十八种是放大光明，这是说佛菩萨能够放大光明照一切世界的意思。就像我们在法华经上所看到的，佛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佛放眉间白毫相光，从这白毫放出相光明，照东方万八千世界，这就是放大光明。佛的放光不止可以照东方万八千世界，甚至于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也都可以遍照，没有照不到的。因为佛的变化有这十八种，所以我们经文上才说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说到佛身，如果总说呢，那他就有法身、报身、应身这三身，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都已经很熟悉的。如果我们细说呢，那就有众生身、国度身、业报身、声闻身、缘觉身、菩萨身、如来身、自身、法身、虚空身等这十种身。在这十种身里边，第二种的国度身就是国度世间，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气世间呢，这是我们一切众生所居住的国度世界。 那么第一种的众生身，以及第三种的业报身，一直到第六种的菩萨身，这是属于众生世间，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有情世间，甚至于后面的四种，也就是如来身、自身、法身以及虚空身，这就属于自证觉世间了。因为这十身笼摄的国度世间、众生世间以及自证觉世间，这三世间的一切法，而变成毗卢遮那如来的证觉体，所以才称之为笼三世间十身。可见得善财童子所遇到、所参访的一些善知识，都不利于佛身呢、啊。所以这里的佛身才说种种啊，处种种众会，这就讲到佛的教学活动了。在底下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佛所处的众会道场，从大菩萨声闻于辟支佛转轮圣王，转轮圣王，这是我们人世界上最为第一、福德最大的人，他以十善来教化人民，所以不需要动干戈，自然呢就能够微服释放，不像我们世间的国王，想要统治一个地区、统治一个国家，总是要借重着军队，以武力来得到。轮王呢，他不必要，他是以善来治国的，是以善来统治人民的。另外，轮王有七宝随身，所以他的一切所用没有不随心所欲的，没有不随意自在的。而在这七宝里面，有一种叫轮宝，这种轮宝能够在空中飞行，速度呢非常的快，这是轮王的交通工具。他乘坐在轮宝可以自由周游四方，所以他才叫做转轮圣王。那么这种轮宝呢，一共有四种，有金轮宝、银轮宝、铜轮宝、铁轮宝四种。得到金轮宝的轮王就叫金轮王，金轮王统治的范围最大，须弥山周围的四大部洲。所谓四大部洲呢，就是第一呢东胜神州，南部呢叫南禅部洲，西边呢是犀牛贺州，北边呢叫北俱卢州，这是围绕在须弥山的四大部洲。得到金轮王的呢，这四大部洲都是他统辖的范围，都在他管辖之下。得到银轮宝的呢，是银轮王，他统辖的范围呢是东南西这三大部洲。得到铜轮王的是铜轮宝的呢，是铜轮王，他统辖的范围呢是东南两大部洲。得到铁轮宝的呢，就是铁轮王，铁轮王所统辖的范围最小，只管辖我们南阎浮提一个部洲而已。这是四轮王的大类情形。小王，这是指人王以下，在我们世间统领一国或者一州的国王，我们都晓得这种小王在我们世间上相当的多，尤其在过去封建制度的时代，那更多了。就像佛陀当年在世的时候，在印度的时候呢，这个小王就已经不少了，所以在佛经上通常称呼这些小王为树善王，树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小米呢， 这个意思呢，就是形容这些小王非常的多，多得像散开来的小米一样。刹利婆罗门，这就讲到印度的四种属性。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的阶级分得非常的清楚，他们把人民从上到下分成四个阶级，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四种属性。第一种叫婆罗门，这是奉事崇拜大梵天而修净行的一组，可以说是专门修行的一种属性。当然他们所修的所信的并不是佛法，而是信婆罗门教，修学婆罗门法。通常他们在7岁到15岁这一个年龄阶段，都会在自己家里边读书求学。这个很像我们中国过去的私塾教育一样。到15岁以后就要出去参学了，到处去游学参访，修学婆罗门法。而到了40岁以后呢，到了40岁的时候呢，他们恐怕会断绝后代。这种观念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观念差不多。于是呢，他们就会回到家里面来结婚娶妻生子，一直到50岁的时候呢，他们又会入山修道去了。这是印度最高最尊胜的一个属性。第二种是刹帝利，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刹利。这一种属性跟我们中国过去帝王之家差不多，也是世代传习纣王的，以人数君临天下，所以我们称他为王种。第三种是会奢，这是专门经商的做生意的一个属性。第四种是树陀罗，这是专门种田的一组，也就是农人。以上是印度四种属性的大类情形。长者，这是年高德重人伦尊敬的人。居士，这是称呼我们这种称呼呢我们都很熟悉，这是指在家学佛的人。乃至后出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长，这就讲到八部鬼神众了。他们是佛门的护法，对于佛法的护持贡献不可思议，相当的大。忍非人，这是八部鬼神里面的紧拿罗另一个称呼，因为他长得像人，但是头上呢有一只脚，所以叫做忍非人。另外忍非人也是八部鬼神众的总称，因为他们本来都不是人，可是到佛道场里面来的时候都现人体，所以称之为人非人。就像舍利弗问经里面所说的，八部皆曰人非人，八部都叫做人非人。可见得佛所处的众会，从菩萨声闻一直到鬼神众，没有不去的，没有不参加他们的众会道场的。而佛到这些众会道场来，有时候呢视线做他们的国王，或者化作他们的眷属，甚至于呢视线成其他种种的身份来说法教化他们。所以这里的经文才说出种种众会。那么佛到这些种种众会道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底下的经文就给我们说出来了。 除以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力入大雷阵，随其要义成说众生。佛是在教化众生的，佛是在成说众生佛道的。圆满音大雷阵，这都是在形容佛说法的音声圆妙，能够震动人心，能够摄受人心，能够随众生的根性，随众生的爱好，使他们都得到理解，都得到满足。就好像菩萨听佛说法，有菩萨的解悟，有菩萨的满足。二乘人听佛说法，有二乘人的解悟，有二乘人的满足。我们人天听佛说法，有我们人天的解悟，有我们人天的满足。其他三恶道的众生也是一样，也有他们的解悟，也有他们的满足。真正所谓是人人各得其解，各得其满足啊。就好像经上所说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乃至视线入于涅槃。这就讲到佛的归真义务了。归真是说佛应身的化缘已经尽了，既然化缘已经尽了，那当然理应归于真身之本了。义务是利益众生的意思，可见的佛的视线入于涅槃也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啊。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视线入涅槃的时候所说的，我今于此显然是以现方便力入大涅槃，视同视法，视线跟世间法一样，为的是什么呢？欲令众生知身如电，生念目善，想要使众生知道我们这个身体就像电一样，看起来好像有，其实呢是不实，是虚假的，到最后还是空无所有啊。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这一个事实的真相，而升起念目，升起仰慕的善。所念目所仰慕的，当然就是说的出离三界的佛道，是真常，是永恒的大菩提大涅槃。所以接着佛才说，汝等当知啊，此大涅槃乃是诸佛金刚宝藏，常乐我净，周缘无缺，诸佛于此而波涅槃。可见的佛的确希望我们能够升起仰慕大涅槃的心，而发奋努力修行，也能够跟佛一样，早一天呢出离三界，早一天呢证得常乐我净似的，入于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就好像佛在将要入涅槃前所告诫我们的话，他老人家说呢，我涅槃后应急修行，应该赶快努力的修行，早出三有。三有就是三界，要早一点处理三界六道的轮回，勿复懈怠，善心放逸，不要再懈怠再放逸了，再怠惰了啊，要努力修行啊。接着下面的经文，普贤菩萨就要告诉我们能学的是什么。请看经文，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一切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种种难行苦行，以及他老人家在正果成佛以后的种种教学活动，甚至于视线入于涅槃，像这些种种我们都要随学，我们都要随本师来学习。接着底下的经文，菩萨就要劝我们随诸佛学了。请看经文，如今 世尊譬如这难如是净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这一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如今世尊譬如这难，这是从前面的经文所做的截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说皆随学呢？就是要像本师世尊譬如这难一样，本师也是随古佛学的，不只是本师这样，而且古来的诸佛也是一样，也是随古佛修学种种难行苦行，也是随古佛一样教化众生成熟众生，所以他们才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因此接着底下的经文菩萨才说，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这个意思就是说，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即为尘数，那么多的诸佛如来，我们也是一样，也是要跟着他们学习，不但要学习，而且要念念当中多随学。这是菩萨劝我们要随诸佛学。那么随学为什么要说于念念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自心念念有佛成正觉啊，就像《出现品》里面所说的，佛子应知自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觉，何以故？为什么呢？诸佛如来不离此心成正觉故，自心即而一切众生心亦然。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其他一切众生的心也是一样。我们都晓得佛是觉的意思，所以只要我们自心一念觉，那就是一佛出世的。为什么呢？我们想想看，我们一念觉，觉就是佛，所以一念觉就是一念佛，那岂不是就等于一佛出世的吗？是啊，我们一念觉就是一佛出世啊，念念觉就是诸佛出世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念念觉，念念思维觉，那就是念念都随佛学啦，这是真正的常随佛学，也才称得上普贤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念而能够觉而不明，那才是真正的常随佛学。所以我们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时无刻要提醒自己的觉悟，不管在任何境界当中，不能够迷在境界里头，要在境界当中觉悟不迷，要在境界当中念念是佛，念念是阿弥陀佛。这个观念特别的重要，我们要晓得我们心是什么境界，那我们见外面的境界就是什么境界，其实我们当下就是什么境界，我们当下是现什么境界的神。华严经讲得很好啊，一切唯心所造啊， 所以我们要晓得啊，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十法界里面轮回啊，并不是我们死了以后才去轮回的，念念都在十法界里面轮回。我们一念是菩萨心，那我们就现菩萨界。我们一念贪心生出来了，我们当下就现畜生道。我们一念嗔恨心生出来，我们就落地狱道。换句话说，我们一念佛心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一出来一现前呢，那我们当下就是佛。我们念佛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念念是佛，无时无刻保持的这一句佛念，能够保持的越长越好，所以我们念念是佛。那我们念念就做佛了啦，这个观念哦，相当的重要。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思想的经文讨论圆满了。接着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经的第三个大段落。这一个长水佛学的第三个段落，总结无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是跟前面一样，它可以分成章无尽、显无尽跟章无尽这两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第一个段落，显无尽，请看经文。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这一段经文是显无尽，是在显示，是在说明我们的随学无有穷尽。他的意思是说，就这样要一直到虚空界尽了，众生界尽了，众生的业尽了，众生的烦恼尽了，那我们的随学就可以尽了，就可以不必修学了，就可以毕业了，意思就这样。其实呢，虚空界、众生界、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怎么会有尽的时候呢？我们光说一个虚空界跟众生界好了，就已经无量无边、无有穷尽了，何况我们每一个众生又有许许多多的业，有无量无边的业啊！既然每一个人都有无量无边的业，当然也有无量无边的烦恼，那我们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更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所以接着菩萨才说，我此随学无有穷尽，换句话说，我们的随学也是无有穷尽的说法。接着下面的经文是章无间，请看经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理余业，无有疲厌。这一段经文是在说明普贤菩萨的随学，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样的也不会因为这样的随学而使得生理欲三业感到疲倦，觉得怨阻。换句话说，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修学普贤行，一个修学随学的人，也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而且我们的身与意三业呢，也要不能够有所疲倦，不能够有所怨阻。当然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去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劝请能够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我们的身与意业也能够无有疲厌。这都是普贤观行力，以及我们自己身心起深信解，也就是我们的智慧开了的缘故。因为只有普贤观行力，只有我们依照十大愿望来修学，才能够使我们所要随学的境界那么的广大周边。就像前面经文所说的，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这么广大普遍的境界，只有依普贤行愿才能够做得到啊，而且也才能够做到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同时也 因为我们的智慧开了，所以我们的修学才能够不会起分别，才不会生执着。换句话说，我们才能够不以生灭有无的心，不以执着取向的修行来修学我们的随行。所以我们也就自自然然能够做到生于一业，不生疲倦，不起厌足的念头。经文到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把长水佛学这一大段的经文讨论圆满了。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诸位大德，菩萨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我们的修行要不间断，要念念相续，勿有间断。我们这一句佛号也要念念相续，勿有间断，一句佛号接着一句佛号，不能让它有中断，这是一个重点。我们佛门里面常讲，念佛法门里面常讲的，不间断，不怀疑。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用清净心来念这一句佛号，因为唯有心地清净，我们心里面才一尘不染。因为一尘不染，所以绝对没有疲厌这一个念头。既然没有疲厌这一种念头，那当然我们的修学就不会有疲倦，就不会有厌足。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清净心，这两个重点菩萨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另一个重点呢，也就是十大愿王所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平等心。十大愿王一开始就要我们学修学平等心，就像礼敬诸佛一样。这个诸佛呢，就是上从诸佛如来下到一切众生。我们对于众生呢，要像对诸佛那么至诚恭敬的对待他们。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把众生看平等，把众生看成佛了。如果我们能够把众生都看成佛了，那我们当下就是佛，我们就成就佛道。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最重要的一观念就是修学这个。华严经开宗明义所说的一切唯心所造，我们把个众生都看成佛了，那我们是什么心呢？是佛心呢。只有佛心才见到大地一切众生都是佛啊。既然能够见到大地一切众生都是佛，换句话说，我们所面对的境界是佛的境界，我们当下就是佛，这就当下圆满成就佛道。这是几个重要的观念，所以我们学佛要掌握得住啊，要掌握住这几个观念。